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，细数个人感受。
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，不变则穷。
变幻才是永恒，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，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。
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，等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。
香港家书，
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马国明。
讲华兄，虽然你早在97之前移民加拿大，但我知道你一直记挂住香港。你曾经告诉我，你一直有看香港一份海外版的报纸。我相信你已经读到有关岭南大学校董会任命新校长引起的风波。你离开香港的时候，岭南大学还是港岛司徒拔道一间规模很小的专上学院。后来政府在屯门府地拨出土地兴建全新的校舍，岭大由港岛搬到屯门，并成为教资会全面资助的大学。当时的校长陈坤耀博士非常有远见，将岭大定位为一间推行博雅教育的大学。这个决定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一锤定音，奠定岭大在香港高等教育的地位。同其他接受教资会资助的大学相比，岭大的学生人数最少，地理位置又不是很好，尤其是当时屯门公路经常大塞车，岭大可以说是先天不足。不过一句博雅教育即刻将岭大和其他大学区分。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，香港好几家大学都注重发展商学院，历史最悠久的两间大学有医学院、法律学院、土木工程学院，这些都是高材生争着入的学院。博雅教育的理念等于帮先天不足的岭大打了一支强心针。岭大任命新校长引起这么大的风波，是因为无论岭大的学生或者是毕了业的校友，都质疑新校长不是推行博雅教育的理想人选。博雅教育的理念来自古希腊，作用是令到古希腊的公民能够参与公共事务，例如参与公开辩论，担任陪审员，或者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。古希腊推行博雅教育的实际内容是学习文法、修辞学和逻辑。很明显，这三科学科都是可以帮到一个公民参与公共事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古希腊是奴隶社会，古希腊的公民只限于不是奴隶的自由人。博雅教育的理念就是给自由的人充分体验他自己的自由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。当然在不同的年代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要求会不同，所以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，博雅教育的实质内容由古希腊的三科扩充至七科，新加入算术、几何、天文学和音乐。讲华兄，如果你奇怪为什么会加入音乐，需知道欧洲中世纪宗教主导社会，当时大多数的宗教礼仪都是由头唱到尾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当然要学习音乐。到了文艺复兴，当时一班崇尚人本主义的人将博雅教育的学科统称为人文学科，并且加入历史、伦理、希腊文和诗歌，但是就剔除了逻辑。既然有算术和几何，剔除逻辑是可以理解的。诗歌原本是附属于修辞学，独立成科无非是要凸显人本主义。当人人都可以是写诗，出口成章，人的地位就更加显贵。即是说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，博雅教育由原本自由的人充分发挥自由，变成要凸显人的尊贵。上面很简单重温了博雅教育的变迁。 一方面可以见到博雅教育的具体内容一直因应时代变迁而有所增减，绝对不是一成不变。另一方面，由古希腊演变至文艺复兴，博雅教育的精神在于凸显人的尊贵。香港是一个金钱挂帅的地方，大学的排名是以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到多少人工来计，难得领大标榜博雅教育，可以说是别树一帜。只可惜一间标榜博雅教育的大学，九位校董会成员之中，七位是商人，校董会主席亦是商人，领大校董会成员由名义校监梁振英委任。梁振英是一位产业测量师，他曾经对全港市民说，他身为产业测量师，不懂得分别自己家屋有没有僭建，因为这些是建筑测量师的专业。如果梁振英说的是事实，香港的教育制度真的很失败，因为香港教出来的专才知识狭窄，连自己家屋有没有僭建这些问题，一个身为测量师行合伙人的测量师都不懂分。梁振英的知识这么狭窄，当然不可以期待他明白博雅教育。由他委任做领大校董会校董的七位商人究竟懂不懂博雅教育是什么？不懂博雅教育，即是不懂得人的尊贵，亦都不懂得尊重人。唔怪得领大校董会选新校长的时候要学生参与，但又不提供各个候选人的资料，完全当学生无道。现在的新校长就是由这样的校董会选出来，他怎可以带领博雅教育的领大呢？你的好朋友马国明，2013年6月22日。